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要继续的来去查考哈、啊，继续来查考神的话语，继续去认识神的真理。我们今天呢，继续去学习的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哈、啊。我们的主题呢是第一个逾越节。好、啊，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好、啊，我们先来祷告。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眷顾带领我们的主，你是引导我们的主，你是救赎我们的主。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你是真理的主，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在这里祈求主，你引导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逾越节的这种宝贵的真理信息，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借着逾越节的真理，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更明白我们的信仰，我们更看见福音的宝贵。愿主你就这样的加恩赐福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好，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呢把经文呢先简单读一下哈。我们今天不可能把所有的经文都读了，好，但是我们可以先读一下，因为十二章也是蛮长的。那我们今天呢是要讲十二章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逾越节哈。那我们这个逾越节呢，我们不是一次就讲完的哈，我们起码要讲两次，好，然后甚至有可能是三次。那我们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来读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好，出埃及记十二章，好，一到这个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好，一到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逾越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的，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因为那天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好，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哈。我们看到这个是逾越节哈，我们看到这个是逾越节，就是主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吩咐。我们进入到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对于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这个我们新约的基督徒，都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出现的，就是逾越节。所以逾越节其实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单单从出埃及记我们之前讲的来看的话，上帝降十灾就是为了逾越节，对不对？你看到上帝向埃及地发了那么大的怒气，降下那么大的惩罚，其实就是为了逾越节。那所以逾越节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去看逾越节不单是对旧约的以色列人很重要，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也很重要。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主耶稣基督自称自己是什么？他说他自己是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其实逾越节对我们是非常重要。如果大家查考圣经，特别你去看旧约圣经，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事情呢？逾越节是人类堕落以后上帝颁布的第一个节日。 你注意，当人堕落之前，上帝有吩咐有个安息日，大家记不记得？对不对？上帝六日创造天地，然后创造完了第七日，上帝就安息了，定这日为什么？为圣日。所以安息日是从堕落之前就有的，还是堕落之后才有的？堕落之前。然后人堕落了以后，你会发现，比如说挪亚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一路这些信心伟人都出现的时候，上帝没有定一个圣日，特别的圣日。但是唯独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上帝这样的吩咐以色列人说，哎，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从这个时代开始，以后你们有了逾越节。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说他们以色列人要改，他们一年的开始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要从逾越节开始。所以这个连把他们的这个日历都改了，对不对？纪年的方法都改了，真的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对不对？我们中国农历的春节和公历的这个我们说一年的开始的元旦经常是不重叠的，对不对？是有点类似的。所以上帝这样吩咐，他一定是有他的美意。那么我们也刚才说了，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自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逾越节对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基督徒他都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说，逾越节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逾越节跟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去看一看。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说要分享关于逾越节的信息。好，我们要分享关于逾越节的信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从几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来看看逾越节的预备。第二我们看一看呢，就是逾越节和因信称义之间的关系，就是逾越节和我们福音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我们要去看看。第三我们要讲说逾越节给我们带来的经历激励，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我们看到，那我们首先要讲一讲说逾越节的预备。好，逾越节的预备，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天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有些节日好像挺蛮随便的，比如说双十一，以前没节日的，对不对？最早双十一是叫什么光棍节，对不对？为什么叫光棍节？因为是这四个一哈，所以就光棍节。那后来我们知道淘宝就说，哎，别搞光棍节了，那天你闷在家里面在那哀叹不好，干脆我们干什么啊？干脆我们拿这个时间来去买东西吧，是不是啊？犒劳一下自己。结果双十一又变成了购物节，对不对？你会看到以前的节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现在好像比较随便，但以前有没有这么随便？也没有。以前它都是有一些重大的日子它来决定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春节，比如说中秋节，比如说端午节，它都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要去看一看逾越节的预备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一开始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所以逾越节是不是人自己，哎，以色列人自己想到说，哎呀，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太伟大了，太宝贵了，我们设一个节日，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突发奇想说我们要搞一个节日，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是什么？是上帝所吩咐的。所以我们说关于逾越节，我们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注意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逾越节是什么呢？逾越节是上帝按照上帝的吩咐设立的。所以关于逾越节你一定要晓得，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和一般人很不一样的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一般人就像包括像节日的设立，他要么根据自己的想法，要么根据所谓历史的经验名人。我们基督徒根据什么？我们基督徒是根据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赐给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是一个负担还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祝福，是不得了的，你明白？就举个简单例子，有些人经常很简单的逻辑去想的时候，就会把一些好的东西看成是负担了。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师，一个很有名的顾问经常跟你说话，好，那比起一般人来讲的话，你每天听到的话是不是比一般人多？是吧？但是你比一般人听到的话多，这是你的祝福还是你的倒霉呢？这是你的祝福，因为有一个名师，有一个最好的顾问常常跟你说话，阿们吧，这个是很好的。同样道理，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是世界上面最蒙福的人呢？因为谁跟我们说话呀？上帝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要祷告，为什么？祷告你是在向谁祷告？你向上帝祷告，所以你是特别蒙福的。所以我们会看到逾越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吩咐以色列人， 设立了这个节日，设立这个圣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不一样。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蒙福，就在于说我们如果学会了顺从上帝的话语，我们就特别蒙福。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很好的顾问，他做什么事情都照着自己的心去做，他自己的想法是不是一定最高超？不一定，经常可能不太高超，甚至有时候非常不高超。但是如果有一个最好的顾问，天天跟他去讲一些最好的道理，然后他听了这些道理又按着这些道理去行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人他会变得越来越糟糕还是变得越来越厉害？一定变得越来越厉害。我们也是因为有上帝向我们说话，我们听而顺服，他就不一样。所以你会看到摩西亚伦在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刚才只是读了前面的，然后后面比如说第28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然后50节又说了一遍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所以当他们顺服上帝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来埃及欺压他们，原来埃及捆绑他们，但是他们因着上帝的祝福，他们走出去了，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感恩，就是上帝向我们说话。所以你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年跟大家有分享过诗篇的23篇，诗篇23篇第一句说什么？说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那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其实世人最可怜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没牧者，没有牧者，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个人什么偏行己路。然后当我们有了牧者，上帝牧养我们，上帝引导我们，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自由意志消失了没有？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些基督徒他们以为说，哎呀，我们要顺服上帝，所以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意思，是不是这个说法对不对？其实连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意思？都有自己的意思，因为这个话就是你的意思，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消失了自由意志？不，我们的自由意志开始主动的顺服上帝，美得不得了。阿们吧。原来我的自由意志跟上帝打仗，现在呢，我的自由意志顺服上帝的话，所以我的自由意志被升华，我的自由意志被提升，我的自由意志被圣化，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逾越节的预备，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帝吩咐的设立的逾越节。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希望大家记得说上帝的吩咐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主，然后他说的话怎么样子啊？一定成就。阿们吧。他说要有逾越节就一定有逾越节，他说有就有，怎么样子啊？命立就立。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预备，我们要看到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晓得说逾越节是按照上帝的计划去发生的。弟兄姊妹，我们去刚才读的是出埃及记第12章的一段的经文，然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哎，上帝说以色列人到了这个时候实在降完了，你们要准备出埃及了，那么以色列人要出埃及，我们看台似乎就是当时发生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说其实逾越节是上帝很久之前的计划。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到创世纪第15章。好，大家翻到创世纪第15章，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说的话。创世纪第15章，我们来读第13节好到第16节。创世纪好，第15章13到16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创世纪15章13到1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你看，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什么呀？他说你的后裔要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寄居在那里，那个地方的人对他们好不好？不好，要苦待他们多长时间呢？400年。 就是这里面讲的是约束啊。我们看到其实出埃及第十二章讲说他们是到了埃及第430年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埃及，所以他们埃及人苦待他们400年，然后上帝说什么呢？我要惩罚他们，惩罚那地的人，惩罚之后他们要带着埃及地许多的财物出来。到了第四代，这个第四代不是仅仅指生养的第四代，其实是约束的说法，就是400年100年算一代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他们就回到此地，就是以色列人就离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一般人都以为说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事情的发生是机缘巧合，或者是一些背后的规律在推动，然后慢慢慢慢一些事情就发生。而我们基督徒和世人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我们发现你读圣经，万事是按照谁的计划在发生呢？按照神的计划。所以你知道一般人会留心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果一个人留心事物发展的规律，他会知道说我按照这个规律我能够推断出来。比如说有些人炒股票啊，他说我懂一些经济规律，我按照经济规律我就能估算出来现在股市应该涨还是跌，所以好，我知道股市要涨，我现在入市等着它涨起来我卖掉我就赚了钱了，我知道股市要跌，赶在它跌之前我先出了我就不至于亏损了等等之类，这些叫做经济规律，按照规律办事情。基督徒不是不注重规律，但是基督徒发现另外一样比规律更高的东西，什么东西呢？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所以基督徒很侧重于说，像我们主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说，愿神的旨意怎么样子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我们注重神的计划。我们知道有些规律人的观察很片面很有限，但是神的计划呢一定实现，阿们吧。当我明白了神的计划，我按照神计划的规律去看事情，这个时候我对事情的看法它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其实在亚伯拉罕的年代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以色列人必遭遇什么事情，但是是不是仅仅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始呢？上帝对这个事情的这个世界里面的计划他是怎么安排的呢？我们再读一段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大家翻到以弗所书。好，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我们来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好，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读好三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好，我们来读好三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先来读第四节、第五节这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五节，通用和合本新约215页。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备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你看，这里面讲的说，神什么时候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四节说是什么？创世以前，就亚伯拉罕还没有，上帝已经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然后第五节说，上帝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又因什么？因为爱我们。所以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去明白上帝的计划的时候，你特别的感动。我们一般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哈，你丈夫什么时候爱上你？你什么时候爱上你妻子？一般是你认识他，然后又开始产生了感情，你才开始爱他，对不对？前提是他存在不存在？存在，而且你要遇见他。但是圣经里面讲说，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创世以前。我们在不在？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已经爱我们。所以你去看，所以上帝为什么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仅仅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是在创世之先上帝就做了计划，而且上帝的计划一点都不单言，上帝的计划一定要完成。所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对我们有没有计划？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他的美善的旨意，他要使我们成为无有瑕疵，在他面前成为圣洁。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就特别感动。然后我们继续读以弗所书一章第十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看他这里面讲说，要按照所安排的，在什么？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说为什么400年的时候才要把以色列带回迦南地，因为那个时候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了，那个时候上帝的计划到了。所以你去看这一节经文，以弗所书1章10节就是解释什么，就是上帝做事情，我们人做事情经常是说，哎呀，我计划今年什么什么3月份5月份做什么，哦，发现不行，好，3月份突然出现了疫情，5月份还有什么情况，所以我的计划就改变了，我就把我3月份的计划改到5月份，5月份发现不行，我又改到7月份，这是我们人做的。上帝呢？上帝是原来做好了计划一再推迟呢，还是绝不单言？绝不单言。所以上帝给你的美意会不会被世界，会不会被魔鬼的诡计给耽误了？不会的。所以你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上帝的逾越节是什么时候上帝预备的呢？是在永恒之中上帝就计划好。我们这些领受逾越节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另外，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关于逾越节的预备。第三个，我们关于逾越节的预备，我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看到，说是因着上帝的得胜。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上帝实在打败埃及人，请问会不会有逾越节？会不会有逾越节？不会有的。那么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出埃及记12章第12节的时候，上帝说他要把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就是指埃及的偶像，然后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所以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看到说上帝他的旨意的中心就是救赎，为了救赎灵魂他做什么事情呢？他打败我们的仇敌。这里面给我们很深的一个提醒，弟兄姊妹，上帝为了福音的缘故要击败我们的仇敌。所以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以色列人能够过逾越节，以色列能够出埃及，是不是因为法老一时心软，说算了算了，你们一直做奴隶啊，太可怜了，已经在我们埃及做了400多年奴隶了啊，不要再做了，你们走吧，是不是这样子？我问弟兄姊妹，不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圣经当中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要去击败仇敌，才能够胜过，才能够把福音传开，才能够把灵魂争取回来。这是圣经上面反复强调。我们一起来读好2节的经文，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10章，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哥林多后书，好，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05页，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心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你看这里面讲的说，传福音的时候保罗说我们要怎么样攻破人心各样坚固的营垒，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你要把一个灵魂从世界，从魔鬼，从罪恶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的时候，你不要指望世界发慈悲，你一定要知道是靠着主怎么样子，要征战得胜，要征战得胜。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传福音我们会有挫折感，因为我们征战意识不够，我们想到这么好的东西我准备送给你，你会因着信耶稣得永生，对吧？多么好，就我想的就好像我拿着一堆的那个宝贵的礼物，我来到你们家送给你，按理你应该什么样子啊？应该笑脸相迎，应该接受，应该把我请到你们家里面，坐在你们客厅里面奉为上宾。我给你的还不是宝石，还不是一套房子，我给你的是什么？我给你的是永生。但是一般的情况是什么？一般的情况人拒绝，所以我们就很难过，我们难过是应该的，但我们有时候就受伤。为什么受伤？我们没有征战的准备。其实你看保罗在里讲说，我要把一个灵魂夺回的话，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攻破人心中坚固的营垒，就是出埃及记这里面向我们显明的，上帝要把以色列救出来，他必须打败什么？打败埃及和埃及一切的假神偶像。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出埃及，所以逾越节能够发生，都是因为上帝征战得胜。所以你再去看新约圣经， 主耶稣基督施洗约翰给他施洗之后，他马上做的一件事情，大家记得是什么吗？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吗？主耶稣是不是施洗约翰一施洗，他马上就出来传道治病，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施洗约翰给他施洗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然后第四章记载的是什么？主耶稣就去到旷野跟谁征战？跟魔鬼征战，把魔鬼打败了，然后他开始传福音，他开始医治人。主耶稣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说，福音工作一定要先胜过仇敌。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连你能够归向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都是因为上帝做工，把你心中那些坚固的营垒，拦阻你得永生的那些仇敌一一打败，然后你得着。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一定要看到逾越节的预备，你记得这三样。一，逾越节是按照谁的吩咐来的呀？上帝的吩咐。二，逾越节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上帝在永恒之中就计划的，对吧？然后第三，为什么会有逾越节？因为什么？因为上帝胜过我们的仇敌，是得胜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逾越节是一个得胜的宣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去看看逾越节和因信称义之间的关系。你说逾越节和因信称义，这里面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完全没讲过因信称义啊。我们说不，弟兄姊妹，你去看逾越节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逾越节不管对旧约的信徒还是新约的基督徒，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特别清晰形象的把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真理向我们阐明出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几乎用了一卷书来跟我们阐述因信称义，而在旧约里面，上帝借着逾越节，借着很多重要的事情，来用形象的方式来让我们明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在其他宗教有没有见过因信称义？佛教有没有？道教有没有？伊斯兰教离我们基督教算比较近的，请问伊斯兰教有没有？没有。你注意，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教独有的，其他宗教都教你，你要上天堂要靠什么？你要做好事啊，你要德行，你要积累功劳，然后你才能上天堂。唯有我们的基督教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说你要因信称义。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明白因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又是我们基督徒最难理解最难消化的一个真理。真的，你说不是三位一体吗？我跟你讲，还不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有时候我们记住它，好，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因信称义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就算信主信了20年30年，他还会在因信称义上面他会犯糊涂，他想推翻，他觉得真的只要一信就可以。我还记得我以前辅导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当初信主的时候，然后别人跟他讲到信耶稣就得永生，他很喜乐。过了一段时间，好，他听了一些教导以后，他跟我打电话交流，因为那时候他在网上听我们讲道，那听我们讲的因信称义，他就跟我讲，他说梁弟兄，好，这个梁牧师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一信耶稣就得永生呢？这不可能啊。我说圣经上面写的呀。他说对呀，虽然圣经上写的，但是人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吗？所以他就觉得，你就发现其实人对因信称义是很容易抵挡。为什么？因为人天生就是功劳主义者。而我们去看一看这个逾越节，他告诉我们关于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他有很多重要的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去看到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来再来读一下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二章啊十三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上帝说，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在最后一灾的时候没灭亡？因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房上面有血的标记，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我说逾越节和因信称义之间有很重要的真理关系。我说我讲三个方面。第一，逾越节告诉我们说，其实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他本来都该死的。同意不同意？他是不是本来都该死的？上帝说 你们以色列人近前爱我，是我的选民，所以你们不需要死。埃及人害你们，所以我现在要把埃及人弄死。上帝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上帝说你们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死？因为什么？因为你们门上面有血。其实那本意是什么？你们本来应该什么？你们本来应该死的，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看待人和世上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世上的宗教经常其实就像小孩子一样，你注意，我们小孩子会说话没多久开始看电视，经常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就是四五岁的时候看电视，然后有的时候有些电视会比较复杂，他就问爸爸这里面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我们就会教他，我说你注意那个哈，那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那一般的宗教你发现没有脱离四五岁孩子的光景，他说世上有好人有坏人，好人努力也许能上天堂，坏人肯定下地狱。而我们基督教的观念是什么？所有的人都该什么？都该下地狱的，所有的人都是罪的奴仆。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我说我讲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啊，我就觉得这个很难接受。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举个什么例子？假设有一个死刑犯现在正在要被行刑，要被人不管是枪毙还是注射毒针，如果你不了解前面的光景，你看到有一个人拿着枪要把这个人打死，你第一印象你是什么感受？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个死刑犯，你会觉得拿枪那个人是不是在欺负一个弱者，是吧？因为这个人没枪，你拿枪把他打死了，你这个是不对。但是当你了解了更多的事情，哦，原来这是个杀人犯，这个人做了很多的坏事，非常可怕，然后按照法律他该死啊。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有人拿着枪把他枪毙了是一件坏事。阿们吧。同样道理，我们对人的看见太有限，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人性里面有些好的东西，其实那些好的东西是谁给的？上帝给的。然后我们就说这人怎么该死呢？不，按着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其实人人都是罪人。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翻到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好，新约圣经罗马书，好，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我们新约圣经通用和合本，好，新约的170页。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你看到这就是圣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他看到的是最全面的。阿们吧。所以当他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你看到那一个小片段然后就说不，上帝说的不对。你知道我们人很骄傲的，我们人经常以自己所见的说我可以推论出，对不起，一，你见的太有限，二，你的推论经常对还是错啊？你的推论太片面，对吧？你的推论太片面。你去看我们太多时候，我说哎，如果我们根据我们自己身边的人，你经常推论错这个世界。我们身边人如果都相对比较有钱，你会很难理解世界上面有那么多穷人。但如果你身边都是穷人，你很难理解有些人富裕到那个地步。阿们吧。这就是人的有限。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彼得曾经讲过这个话，就有些人说哎呀，上帝为什么还不来审判呢？上帝说那些话不算数啊。彼得就讲了一句话，说上帝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什么如千年。这个话什么意思？这个话就是千年如一日讲上帝的全貌，就上帝对所有事情看的全，完全没有任何遗漏。然后看一日如千年讲的是什么呢？讲上帝看事情的细致。我们会不会经常忽略细节？会的。比如说我站在这里眼睛近视或者怎么样子，哎呀，有些弟兄姊妹是不是双眼皮？我看不出来的，对吧？我得走近了，哦，你是双眼皮，哦，他是单眼皮。对，上帝存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不存在。上帝既掌管全貌，上帝又什么？上帝又知道细节。所以当上帝告诉我们说人人都该死的时候，他借着逾越节向我们启示这个，说以色列人其实按道理你们也要死，你们本来也该死长子，但为什么没死？因为你们门上有什么呀？有血。那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人是好人，因信称义就不存在了。而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面人人都是罪人，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是一样的。那第二个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借着逾越节，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靠行为，只靠宝血，同意吧？上帝说为什么我不击杀你们，上帝没有说以色列人啊，因为你们敬畏我，因为你们向我祷告，因为你们谦卑，因为你们有爱心，或者因为你们很可怜，所以我不做这个事情。上帝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们之所以没有死，因为什么？因为在你们所待的屋子的门上面有什么呀？有血，有羔羊的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逾越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人的得救不是靠行为，是靠什么？是靠羔羊的血。这个羔羊指向谁呀？耶稣基督。所以你是靠基督的宝血得救的，弟兄姊妹。我再讲，我们基督徒也很容易软弱。我们很多基督徒，你会发现有些很多人就开始质疑说，啊，为什么这个人能得救？为什么那个人很糟糕还能得救？其实你发现他的前提是什么？他的前提是靠宝血得救还是靠行为得救？他靠行为。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啊，这个人呢，信了耶稣，但是表现很差，非常糟糕，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来了个疫情就不来聚会了。啊，这个人还能得救吗？请问弟兄姊妹，能不能得救？如果靠行为的话，有没有人能得救？没人能得救。我们得救靠什么？靠那个血。谁的血啊？基督的血。你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这些，有些人说，哎呀，梁弟兄不要讲这个，讲这个人就不注重行为了。谁跟你说讲这个就不注重行为？讲这个就是让人跌倒的时候他能够什么？重新站起来。上帝不是因着你的行为救你的，上帝是因着基督的血救你的，阿们吧。基督的血流出来了没有？流出来了。所以你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你不要再待在埃及了，你要去哪里？你要去迦南地，你要去上帝的应许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这些，当你晓得这些，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不靠行为，只靠宝血。我们之前跟大家发了那篇文章，我们说你去看门楣上的血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基督徒不单是基督徒，世上所有的人都希望到哪里去啊？到天堂上去，对吧？世上的宗教告诉你什么呢？世上宗教说你努力努力，然后爬到天上去。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的力量爬到云朵上啊？没有。天堂高还是云朵高啊？天堂高。你连云都爬不上去，你想靠你的行为爬到天堂上去可能吗？但是哎，你注意啊，人有一个很伟大的发明，是以前绝对想不到，有了一个飞机。如果我上了飞机，飞机能飞多高啊？上万米的高空都没问题，阿们吧。然后你在飞机上可不可以睡觉？你在飞机上能不能吃东西？你可以很舒服的，对吧？但是达到那个高度是你努力能达到的高度吗？达不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飞机就是基督。如果你上到基督这架飞机里，你就可以飞到不是云层上面，飞到哪里去啊？飞到天堂里去，而且你可以很舒服，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飞机上面的人，如果有个人很警醒，他坐一路飞机飞上去，但另外一个人在飞机上面打瞌睡睡觉，请问飞机带这两个人结果一样不一样？一样的。所以那梁弟兄你这样说我们就不用警醒了？不，我告诉大家，在得救这方面，只要你住在基督里，只要有宝血，你就不灭亡，阿们吧。但是你在飞机上睡了一路，和你在飞机上看外面的风景，在飞机上做事情，你这一路的经历和睡觉人的经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不是为了让你得救，而是得救之人，你用你的好行为叫荣耀归给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你去体会上帝的救恩，你去体会福音的大能，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靠体会福音的大能得救，还是靠福音的大能得救？靠福音的大能。但是你对福音大能有体会的人，生活会更喜乐还是更忧愁？ 更喜乐，你明白吗？所以上帝给我们很多行为上的丰富，不是要教我们靠行为得救，而是让我们去经历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去体会福音，让我们体会基督的宝血。阿们吧。你就更喜乐，你就更安息，你就会成为一个很火热为上帝而活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们那个很著名的讲因信称义的那个伟大的马丁路德，那个伟大的圣徒。你知道马丁路德他生活发生的改变也很大。当他明白因信称义之前，他是在修道院里面做修士，做修士他苦待自己，然后他去看了以前那些修士的传记。你知道他的结论是什么吗？他看了那些传记以后，他觉得我对自己还不够狠，所以他还继续折磨自己。他的老师很担心，你知道吗？马丁路德是非常有天分的一个人，他的老师很担心，担心什么？说马丁路德，你年纪轻轻再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整死的。所以他老师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这个我们现在正好神学院有神学课要上，你去给我的学生去讲神学去，你去跟他们讲加拉太书，你去跟他们讲罗马书。所以马丁路德就去讲。所以罗马书里面有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像一道闪电一样照亮了马丁路德的心。那节经文怎么说呢？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哇，马丁路德这节经文一下把他心窍打开，对呀，我是靠信心生活的。所以很伟大的这个宗教改革在马丁路德这里就开始发扬光大，开始改变整个世界。而且马丁路德他后来的生活也很幸福，你知道吗？他42岁的时候，你知道他娶了一个什么人结婚吗？原来修士是不结婚的，你知道吗？他42岁的时候娶了一个修女，就是这个修女当然也是从天主教的束缚之下出来了，然后呢成了他的妻子，两个人彼此恩爱，生了六个孩子。然后后来马丁路德的晚年生活是很幸福的，两夫妻还经常开玩笑，记在他那些桌边谈话录里面，很不一样的，整个生活完全改变。为什么？因为不再靠行为，靠什么？靠羔羊的宝血，他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是我们说逾越节告诉我们的，说你不靠行为，只靠宝血。而且逾越节还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说羔羊之血全然足够。以色列人，上帝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要得救用什么方法？门楣上涂血。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坏人？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坏人有没有？有。有没有道德表现很糟糕的人？一定有，对吧？一定有。然后这些人灭亡了没有？以色列里面这些糟糕的人有没有在上帝击杀长子的时候把他们也杀掉？没有。为什么没有？哎，奇怪了，这个上帝不公义了吗？上帝为什么不击杀他们？他们在哪个地方不被击杀？在有血涂过的地方就不被击杀，你知道吗？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待在被血涂过的房屋里，是什么结果？必死。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说羔羊的血是全然足够的。在什么事情上面？在你得救的事情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一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没有要求以色列人跟上帝配合使自己得救。上帝有没有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有没有告诉他们逾越节该吃什么？有没有让他们准备羔羊？都有。但这些是不是他们得救的前提？不是。他们得救的前提是什么？羔羊的血。只要有羔羊的血，他就一定不灭亡。所以你就明白我们今天圣餐礼拜，我们为什么要主耶稣说，哎，给我们设立一个圣礼，是圣餐礼。为什么？因为这个圣餐礼它就预表羔羊的血。所以你吃了我的血，吃了我的肉，就怎么样子啊？永远不死，永不灭亡。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我们在真理教义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说在真理上面讲说叫做唯独基督。你得救只靠什么呀？只靠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你得救只靠耶稣基督，只要有基督你得救就足够了。所以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因为宗教就一定要讲到上帝，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在哪里？ 其他宗教都讲的是神人合作，就是上帝做一部分，你也得做一部分，然后你才能得救。基督教呢，基督教讲的是唯独基督，唯独恩典。你知道神人合作安全不安全？神人合作安全不安全啊？注意听我讲啊，神人合作，如果我们得救是上帝和我们合作来得救，请问你还有没有安全的确据？其实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人这方面你能保证你做好吗？你做不好的，阿们吧。就我举个例子，我们说救恩的链条好像一艘大船在那里，然后这个船你知道它要停在岸边，它要有那个锚链垂下来，对吧？下面有个锚，然后有个链子。好，链锚链的那个每一环都是金刚所造的，如果在其中有一环是纸做的怎么样？其他都是金刚哦，一百多个环只有一环是纸做的，请问结果是什么？废掉的，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得救是神人合作，你那一环就是什么？就是纸做的，你那一环就是纸做。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说我再也没软弱过？没有。所以只要是神人合作就没有得救确据。所以天主教是很诚实的，天主教在救恩论上反对因信称义，所以天主教就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得救确据，连我们的教皇临死之前都要跟旁边的那些人说，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早一点脱离炼狱，让我不至于灭亡。我们基督教为什么有得救的确据？因为羔羊的血怎么样？全然足够。我就是靠基督的血，我全然靠他。那么我们的行为干什么用？我们的行为不是为了得救，我们的行为是得救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救恩怎么样子彰显出来，我们把这个救恩活出来，你明白吗？把前提和结论颠倒了，可怕不可怕呢？所以我们的好行为是结果还是前提？我们的好行为是原因呢还是后果？我们的好行为是后果，你明白吗？你得救完全不靠行为的，只靠基督，唯独基督。所以基督完美不完美？基督完美。所以我的救恩呢？我的救恩完美。所以我为什么有得救的确据？不是因为我的信心完全。我再讲一遍啊，有很多人出现这样的问题，说哎，我们因信称义，为什么我能得救？因为你要有一个完全的信心，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要有完全的信心才能得救吗？不是。我们经常小信，同意吧？我们跟主耶稣在一条船上，然后风浪大了，说夫子啊，你不顾我们吧，我们要死了。你知道主耶稣被门徒叫来以后，他斥责风和海，但是在斥责风和海之前，他先斥责了另外一件事，他先斥责门徒。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所以我们得救一不靠行为，二也不靠我信心的完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羔羊的完全，靠的是基督的完全。因为基督是完全的，所以我虽然有软弱，我依然有把握，我一定上天堂。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大家一起读经的时候读到我们的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对吧？那五章十一十二节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在什么？也在神儿子里面。人有了什么？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你知道吗？所以你只要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永生，不在乎你信心完全不行，你的信心从来不完全。所以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有一个乞丐出去讨饭的时候，每天讨饭之前把手洗得很干净，然后别人放了一百块钱在他的手上。另外一个乞丐出去讨钱的时候呢，手肮脏的不得了，别人也放了一百块钱在手上。请问这两张一百块钱价值一样不一样？干净的手上面那一百块钱会不会增值啊？不会。你明白吗？你那个不完全的信心就是乞丐肮脏的手，但是你有钱在乎你的手还是在乎那个钱？在乎那个钱。那个钱是谁啊？就是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逾越节和因信称义之间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就是清晰的告诉我们说不靠行为，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该死的，但是我们靠着羔羊的血，我就不需要死。而且羔羊的血够不够啊？
够了，
够了。只要有羔羊的血就足够你得救。那我为什么还要纪念逾越节？为什么我还要做那么多好事？我为什么还要拿着杖，还要束着腰带，我还要积极的出去？我做这一切 不是为了让我得救，而是让人知道我已经得救。阿们吧。是一个得救之人要做一些事情，让人去明白福音，我要去传讲福音。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他说这些好行为是得救的什么结果，而不是得救的原因，不是得救的前提。你把这两个次序一搞对，你整个人的生活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确据，而且你的行为比那些以行为为得救条件的人要好得多。因为一个人如果行善是他得救的前提，请问当他行善的时候他还是无私的吗？我们以前我那时候看过一个电视，然后一个电影，然后他是模拟的，假装的说啊，有一个天使坠落人间了，然后那个上帝跟他有个约定，说他就变成一个人了，说你必须做什么十件好事你才能上天堂，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去帮助别人做好事。你去看那个片子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感受，他做每一件好事都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都是自私。唯有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行善才真正做到主耶稣说你们要天天干什么舍己。只要一个没有得救确据的人又以为要靠行为得救的人，他不存在舍己这回事，他做任何好事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我得救啊，他就脱离不了自私。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这句话对基督徒之外的人是无用的，是无效的，他们做不到。因为他做一切好事都是为了自己得救，唯独我们说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可以把我的心掏出来，我就是为了你，我不在乎我自己如何，因为我肯定得救。阿们吧。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说逾越节告诉我们这三件事：一，所有人都该死；二，我们不靠行为，只靠基督的宝血；三，基督的宝血怎么样子，完全足够。这就是逾越节告诉我们的重要的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所以既然福音是这样完全，所以我只要什么？我只要接受，我只要信，然后怎么样子啊？我就一定得救。阿们吧。因为我不再靠行为了，我只要接受耶稣的救恩，我就得救。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去看到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讲到逾越节的时候，我们说逾越节它给我们带来的激励，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逾越节给我们有哪些的激励，我们要去思想一下。那我说逾越节给我们的激励，第一个激励我说新开始新生命。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什么意思？新年开始了，新年开始了。新的开始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逾越节开始。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逾越节它有很重大的属灵意义，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设立了安息日，然后人堕落了以后上帝还没有设立任何一个节日，直到什么时候啊？直到逾越节的时候上帝说好了，现在你们开始有一个新节日，有一个新开始，甚至要变成一年的开始。所以从这个角度他就提醒我们什么？就是上帝把律法立法给改变了，就是日历月历给改变了。为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没有得救，在我们没有接受基督救恩之前，我们的年日在上帝面前不被纪念的，如同不存在一样。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年日就开始了新的计算，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在上帝面前蒙纪念，我们在上帝面前蒙大福，我们的生命改变。就像我们说的，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什么？就有永生，就不至于定罪，乃是什么？出死入生。为什么这一天要定成逾越节？因为它就是一个预表，什么？你出死入生啊，你原来是个死人，你原来跟埃及人是一样，你在埃及就是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劳碌一辈子，你在死里面出生，最后迎接你的是什么？死亡。死了以后面对的是什么？永死地狱的火湖。但是从你接受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涂过你心灵的门楣之后，你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新造的人， 变成一个活人了，所以你整个生活它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有些参加门训的弟兄姊妹已经会背这节经文了哈。那你会背的可以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好，我们好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你去看，你知道吗？当你接受了基督，当基督的血涂过你心灵的门楣，这个血涂了，你从仪式上来看说这只是一个礼仪，但是这个礼仪本身带着实质的生命改变，它让你生命改变了，你就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新造的人。然后就是什么？已过。所以上帝说连立法都要改，你们要以这一天作为你们新年的开始，因为你在我面前是个新人了，你原来被死笼罩的生命结束了，从此以后你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天被死笼罩？没有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的生命被生命充满，被谁的生命？被基督的生命充满，你就完全不同，你整个就改变，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旧事过去，你知道吗？你要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他们在埃及有没有愁苦？他们在埃及有没有冤屈？他们在埃及有没有羞耻？他们在埃及自己有没有做坏事？都有的。上帝说从此以后你们进入新的时代，你把那些放掉，你不要再去效法埃及人，你也不要再让罪疚感抓住你的心，你是个新造人。所以因信称义为什么这么厉害？有些人不满意，就是因为有些人知道你做过坏事，我希望你这个罪疚感一辈子抓住你，没想到你做了基督徒，罪疚感抓不住你了，所以他就恨福音，你明白吗？因为我要报复你。有些人真的恨一个人恨到一个地步，有些基督徒他心都没被福音扭转过来，就是我不是说他不得救，而是他真理认识上没扭转过来，有些人伤害他，我愿意这个人下地狱，不对的，不对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心扭转过来，你就不被罪疚感抓住，你也愿意人人得救，因为神的心是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乃愿万人悔改，乃愿人人得救，阿们吧。你就改变了。所以我讲到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讲一个什么见证？讲一个信心伟人穆勒的见证。你们有些人可能听说过穆勒，穆勒是19世纪非常伟大的一个信心伟人，他开孤儿院，从一间孤儿院开启，然后到后来开了6间孤儿院，他做了60多年的孤儿事工。60多年里你知道他救了多少个孤儿吗？他养了10000多个，他每一个孤儿都记录下来，所以在传记里面他救了10024个孤儿，把他们养大成人。但是我想讲的还不是这个，你知道穆勒年轻时候是什么样子，你们知道吗？穆勒他是生活在这个出生在普鲁士，就今天的德国，他爸爸是个税务官。穆勒小的时候是娇生惯养，喜欢干啥你知道吗？喜欢偷他爸爸的钱，没钱了就到他爸爸兜里偷钱，他爸爸是税务官会收税，有时候税收回来那个钱还没来得及上交，不是在自己的钱袋里，他就会去偷。然后穆勒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会生活很糜烂，他会随便找个女孩子，然后两个人去酒店，而且他去的酒店呢不是像我们今天什么去7天酒店，他一定去高级酒店，去高级酒店房费很贵的，他没钱交房费，你知道曾经被人拘留多少天吗？被人拘留24天。所以按一般人来讲这是个什么人呢？这是个贵人还是个人渣呀？绝对的人渣。这个人在人看来他爸爸都很忧愁，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孩子。但是就他差不多20岁的时候，他有好朋友邀请他参加基督徒的聚会，然后他勉强去了，去了以后被圣灵得着，生改变，他就开始学习，包括愿意去神学院去学习，到后来开孤儿院，然后他的影响非常的大，还影响到对我们中国很重要的那个戴德生。因为穆勒就是信心，什么事情我不求人，我就祷告上帝，所以戴德生后来他最初的差会就叫信心差会，然后他非常受穆勒影响。你看到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姊妹，完全变了，那个偷钱的，那个在人看来没希望的那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养育了10000多个孤儿，凭信心，在那个年代19世纪的时候，他完全没跟任何人去募捐，然后为养这10000多个孤儿在那个时候 总共筹措到的资金，因为他很严谨，每一笔他都记下来，总共筹措了25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可能上亿了，纯粹用信心做成。你看到了生命改变没有啊？改变了。所以有逾越节的血涂在你心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穆勒的上帝是不是你的上帝？穆勒生命改变是不是基督的血涂在他心门上？基督的血有没有涂在你的心门上？有的。所以你要求上帝说，主啊，你既然塑造穆勒成为这样的一个信心伟人，让他把那个新造的人的生活样式这样发挥出来，我求主也让我把新造的人生命发挥出来。上帝听不听我们的祷告？一定听。上帝是不是一定用你去也去养10000多个孤儿？不一定。但是你只要有这个心，上帝一定塑造你。因为上帝在逾越节的时候说了，这是一年的开始，你是一个新造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那么我们说逾越节给我们的激励的第二个激励是什么呢？我说第二个激励就是要赶快离开，不做罪奴。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2章第11节，上帝说你们吃羔羊的时候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什么意思？吃完了要干什么？赶紧走，赶紧出发。他意思是什么？埃及预表的是世界，在埃及就是你做什么呀？做罪奴。所以上帝说你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赶紧行动。你的行动是什么？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福音讲的是因信称义，但是最奇妙的地方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塑造出来全世界行动力最强的人。基督徒应该是全世界行动力最强的人，但是这个行动力最主要的是干什么？这个行动力不是说哇，我领受了福音，原来我在埃及一天做100块砖，领受了福音以后我一天做300块我都不累，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领受了福音以后，你最重要的行动力就是脱离罪，你最重要的行动力就是不爱世界。这个世界原来曾经多么吸引我，我原来的人生目标就是不要做奴隶，做督工就好。我原来的目标就是别人老是拿鞭子抽我，我想成为一个拿鞭子抽人的人。然后福音改变你了，你做什么人？我既不做那个被鞭子抽的人，我也不做拿鞭子抽人的人，我要做神的百姓，我要因信称义。义是什么？义人。我要做耶和华面前的义人，我要成为神的圣徒。阿们吧。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基督教为什么这么厉害，其他宗教都是说很伟大的人可以追求成圣做圣徒，基督教呢？基督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干什么？都是圣徒，都要追求成圣。所以它不一样的，而这其中就是你的行动力，你去做起来。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爱世界的基督徒这个说法本身是非常不合理的，你知道吗？爱世界的基督徒就如同一个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却不离开埃及，这是不对的，对吧？我们说爱世界的基督徒就好像一个老鹰喜欢住在鸡窝里，你有没有见过老鹰喜欢住鸡窝的？是不是？爱世界的基督徒就如同一个狮子喜欢在猪圈里面的泥坑里滚，这是不正。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狮子在泥坑里面滚来滚去很喜欢？没有的。猪呢？猪是很喜欢的，猪在泥坑里滚，滚完了以后浑身臭烘烘的，我们人受不了，但那个猪是很享受的。我们不可以的，对不对？我们有丁准备养过宠物，有没有人养猫然后给猫脖子上拴根绳呢？你要如果给一个猫拴根绳，猫喜欢不喜欢？不喜欢的。所以基督徒如果爱世界就如同猫喜欢脖子上穿绳子一样，不可能的。你的生命本性不是这样，你就明白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愁苦。我梁弟兄，我最近心里很挣扎，压力很大，就是你里面的新生命不让你爱世界，而你里面那个老我想爱世界，所以挣扎得很厉害。这个时候我该顺服谁？我是让老我占得胜，还让新我得胜？我一定让新我得胜。怎么让新我得胜？拿着杖，穿着鞋，束好腰带，干什么？赶紧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其实这就是逾越节。逾越节不是一个结束，它是一个开始，它又是结束又是开始。它结束的是什么？结束的是罪奴的生活。开始的是什么？开始的是在上帝面前的新人的生活，自由人的生活。你一定要被逾越节所激励，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 那第三个我们说逾越节给我们带来的激励是什么呢？就是跟我们今天的圣诞礼拜关系很密切。逾越节给我们带来的激励就是你要全家同吃。你注意，上帝在这个逾越节里面吩咐以色列人，是不是个个只是自己端个盆，然后拿个羊腿拿个羊肉自己去吃？不是，他要什么？全家吃一只羊。阿们吧，全家吃一只羊。如果你们家人口太少怎么办呢？跟你的邻居一起吃一只羊。总之要你什么？要一起。阿们吧。你明白为什么上帝吩咐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有说我在网上也挺方便。没错，上帝给我们网络的工具，让我们可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被耽误的时候我还能够去听到。但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全家一起吃。阿们吧。而这个全家一起吃，其实它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很广泛。我就讲两个意义。一个，你要看到上帝蒙福的应许，这种福音的广泛性。这里面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保罗跟这个腓立比的狱卒跟他们全家讲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什么意思？上帝拯救了你，上帝的心意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不是，上帝经常会借着你，让你的孩子，让你的家人也得到永生的祝福。阿们吧。而保罗跟这个腓立比的狱卒讲了这个话之后，这个话成就了没有？成就了。这个狱卒就很尊重保罗，就把保罗和希拉带到他们家去，然后保罗在他们家讲福音，然后呢当天他们全家都受洗。所以你去看保罗的洗礼和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我们很多教会一个人信了还不给他施洗，参加慕道班哈，慕道班可能我还要考试，考试不及格不能受洗。保罗不是，保罗是当天晚上听了福音怎么样子啊？马上施洗。而且保罗是不是浸礼？肯定不是浸礼。古代的时候有没有家家有浴缸啊？有没有家家有自来水啊？没有的，对吧？而且他们是晚上，请问晚上方不方便全家大小跑到河里然后泡一通？泡不了的。阿们吧。你明白那时候一定是点水礼。你要看到，当然我们这个就不讲，但它里面的意义大家一定要抓住，就是神给我们救恩是很浩大的。他愿意你一人得救还是愿意你全家得救？愿意全家。所以基督徒啊，你得救了以后，你不要只是看到你的那些不信的家人总是看见他们的不好，你要有盼望。你不要总是看到那么好玩梗的，我爸爸好玩梗的，哎呀我哥哥好玩梗的。没有，福音的大能能不能胜过人的玩梗？哎，人的玩梗厉害还是福音的大能厉害？福音的大能厉害。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你就要有盼望。而且我们说当上帝让我们一起吃的时候，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让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见证。彼此相爱的见证。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好，我们也是学门训的弟兄姊妹，有些已经会背了。好，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22页。好，这个123页。好，我们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教会最好的名片是什么？彼此相爱。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上帝让我们一起吃的时候，他的重要的目的还不是只是让大家围在一个桌子旁边，而是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互相的体恤，让我们互相帮助。所以讲到这里，我讲最后一个见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有很多伟大的宣教士，有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像狮子一样勇敢，叫李文斯顿。李文斯顿为什么说他像狮子一样勇敢？他是去到非洲去宣教，深入非洲三万里，然后他很有探险精神，他去到很多原来人没去过的地方，所以他也是很著名的探险家。但他探险不是仅仅因为说我喜欢探险，他是要为之后的宣教士开路，让你们知道怎么去到 非洲腹地，他对非洲的那些还没有领受福音的人充满了爱心。所以他有一个见证是什么呢？他在他的左肩上有11个狮子咬过的牙齿印。那11个牙齿印是怎么发生？就是他为了保护当地的非洲人曾经跟狮子搏斗，然后狮子咬他没咬死，所以他后来回国做见证的时候，然后经常要告诉人这有11个狮子咬过的牙齿印。然后他一直在非洲服侍，他最后死在非洲。他死在非洲的时候是有一天早晨，他是在跪在床边祷告的时候，在祷告之中上帝把他接走。上帝把他接走以后，那些非洲人来到他的房间里面，发现这位他们敬爱的牧师，很爱他们的牧师已经去世了。这些非洲人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这些非洲人把他的心脏拿出来，把他的心脏拿出来干什么呢？埋在非洲的一棵大树下面，说因为你的心都在这里，我知道你爱我们。然后把他的这个尸体运回到英国，然后埋在英国很著名的西敏寺公墓园里面，就是很伟大的人才能埋在那里。你看到非洲人认可的是什么？为什么把他的心放在一棵树下面？因为你爱我们。很多人瞧不起我们，很多人看我们黑人是奴隶，很多人当我们是工具，唯独你爱惜我们的灵魂。所以当你死了要把你的心留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所以上帝给我们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是因信称义，而这因信称义的福音要激发你爱灵魂的心，要激发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我们今天的圣餐礼拜就是来见证主在我们当中的爱，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有各样的软弱，我们有各样的不足，我们也知道行为是不能洗罪的，但是主，你愿意为我们死，你的宝血流出来涂在我们的心门上，所以天父永远不会击杀我们，我们就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得了永生。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明白这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我们就立定心志专心爱主。我们也因着这因信称义的福音去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手中拿杖腰中束带，我们要脱离埃及地的奴仆的身份，罪奴的身份，去做你的自由民，去做你的圣徒。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凡在你里面的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